课。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姐妹平安。
大家平安。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11月的第一个主日，时间过得好快。
啊，时间过得好快，今天是11月的头一个主日。
啊，这个11月过完就是12月了哈。
啊，10个月过咗就而家到11月啦。
十二月的话就是年底哈。
啊，接近年底啦。
对，所以我们会发觉到时间是真的很过得很快，我们好像才在2025年刚开始在讲到走出去，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到了2025的11月了。
即是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即是刚刚即好像不久之前我们都讲2025年我要走出去，现在都差不多到了年底了。
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在特别是在这个秋末冬初的时候，常常会让我们想到说我们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或是我们这一年的这个日子能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
在这个秋末初冬初的时候，我们更加是会想想我们人生走到这个阶段，我们怎么走，继续走。
对，人生总是有一些的时刻，就是我们走着走着好像走不下去。
我很多时候可能在人生我们会碰到说都不知道怎么继续走下去。
对，我不晓得这边有没有那个棒球迷，昨天有人晚上看那个这个 MLB 的这个的那个世界大赛第七场比赛的，有没有人看这个？没有。
有不知道晚上有没有人看这个，没有，因为电视剧。
非常好，我们都大家都非常的敬虔爱主，我们都知道说昨天晚上大家一定都在家里好好的读圣经，准备要今天主日崇拜。
可能个个都好爱主，所以晚上都是不会来看把时间花在看电视剧。
对，我刚信主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就告诉我们说，礼拜六晚上不是去开 party 的时候，是要在家里好好读圣经，准备自己的心来礼拜天才能够好好来崇拜。
特别星期六晚的时候呢，就安静下来去准备个心，就是第日主日去准备个崇拜。
对，但是后来做了牧师之后，发觉到说礼拜六有些时候不能够这样子做。
所以特别牧师呢，星期六呢不会是做其他事情，要好好准备崇拜。
对对对，弟兄姐妹，譬如说弟兄姐妹如果要找我们或者是邀请我们吃饭，我们不能说哦，礼拜六不能够，我们要好好的预备自己的，在家里预备自己的心。
所以最好星期六的时候大家都是一起去预备去这个第主日的崇拜。
对，我们把话题讲回来哈，就是说人生有一些时候会走不下去。我讲到那个这个昨天的棒球第七场的时候，你会发觉到说，如果你是那个道奇队的球迷的时候，你在前面的几局的比赛当中，你一定觉得看不下去了。
好多时候你即系可能会碰到一个时刻咧，你喺落睇落去，即系前面个路点样走咧，可能走唔落去啦。
对，因为他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输了，大家就觉得说，哦，他们今年一定就会输下去了。
好似条路越走越窄咁样，即系都冇路走咁样。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他们竟然赢了。
最后就唔知点，即系点样结束。
所以就变成多伦多的球员不晓得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了。
所以多人多个球员啊，唔知点样，寻晚。
对，所以，但是我们想，这个是一个球赛哈，球赛还好。但是我们讲到人生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走不下去。
这个即系寻晚一个球赛啫，咁但系我哋自己讲翻自己人生嘅时候，真系好多时候碰到事，就系唔知点样走下去。
所以，但是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才会让我们停下来，停下脚步，来反思一下，我们这一路走来，我们到底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花啲时间去反思一下，碰到呢咁嘅时刻嘅时候，我哋应该系点样去处理呢？
也就是说，这一路走来，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吗？
我哋继续走落去，咁所做嘅嘢系值得吗？
因为如果我们在顺风顺水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少会问这样一个问题。
我哋顺风顺水嘅时候咧，肯定唔会问呢咁嘅问题。
不论是我们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亲子关系，或在各样子的关系上面，只有我们觉得好像遇到一个难处，我们好像快走不下去，我们才会问我们刚刚所问的问题。
我哋可能無論喺婚姻或者係職場或者係父子關係父母同子女嘅關係嘅時候，都可能係有時係碰到嘅問題嘅時候，我哋就會要諗一諗啊。
對，那這些問題的一個根源，就跟追根究底的原因的一個的出處，就是說，就是我們今天這個題目哈，就是說你的人生交給誰。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题目，我们遇着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要将这样的时刻交给神呢？
对，我们今天要从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当中的一个地方叫米利都，对那个以弗所教会长老的一段重要的一个谈话当中，来看他在米利都的谈话给我们什么样子一个重要的人生功课。
我们今天看看保罗，使徒保罗是跟这个以弗所的长老在一个米利都这个地方怎样跟那些长老讲什么说话。
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一段经文，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念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从使徒行传二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念到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你可以用广东话，你也可以用普通话，你用你喜欢的语言来念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
好，我们一起读个经文。
保罗从米利都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炼。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我素常在你们中间来往，传讲神国的道，如今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所以我今日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不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地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我这两只手常供给我和同人的需用，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我们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床去了。好，我们念完这一段，这一段是保罗在使徒行传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一个谈话。
这个在保罗在使徒行传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讲话。
因为从这个谈话之后呢，保罗的宣教之旅就告一个段落。
因为讲完这番说话之后呢，保罗的宣教是到一个段落。
而且他是在使徒行传当中保罗唯一对教会讲的一段话，
而且在使徒行传之中呢是唯一对教会所讲的说话。
那我们刚刚读完这一段话，这一段的这个保罗的讲论之后，讲话之后，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时刻。
我们读完这番说话之后，我们会不会觉得是非常之感动呢？
就是保罗他在以弗所待了大概三年的时间。
保罗在以弗所呢，在那里待了教会三年的长时间。
在这之前，保罗他从这个安提阿到这个出去差派出去宣教，一共去了三次。
保罗从这个安提阿出去呢宣教，做了三次的宣教的旅途。
所以以弗所可能是他在所有宣教的地方待的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事工的一个地方。
以弗所是保罗他宣教同埋所摆嘅时间是最多的地方。
对，他花三年的时间，所以以弗所在那个时候可能是他向整个小亚细亚传福音的一个基地。
这个是当时他向小亚细亚传福音的一个基地。
所以当保罗在三年之后他要离开这里，并且知道他自己可能不会再来这里的时候，这不是一个寻常的一个道别。
所以他服侍了三年之后，他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他知道自己都不会再回来的了。
而是有很多的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心意跟他一些想法在这里头。
这个讲话是可以反映到保罗对这个教会的心意和想法。
他一方面，保罗在这个 讲论当中，一方面他知道他自己往前走的道路非常艰难。
他一方面知道自己往前走的道路非常艰难。
再一方面他也知道说，当他离开以弗所教会之后，以弗所教会也要面临到许多的难处。
他也都知道他离开以弗所之后教会所会面对的难处。
所以他在这样一个讲论当中，就把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你的人生交给谁，告诉了以弗所的这些的长老们。
所以他就很清楚地向以弗所的长老去讲这番说话。
也就是说，当你在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什么？
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你在走不下去，要再继续走下去的时候，是什么动力让你能够继续往前走？
你向前望的时候，走下去的动力是什么呢？
还是你走不下去，然后你要掉头走别的道路的原因是什么？
你是不是要走或者另外的道路的原因是什么呢？
好，我们今天就从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来一起来看保罗教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个三个功课。
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可以看看保罗教我们有三个功课。
第一个功课就是忠心见证所信的福音。
第一就是忠心见证所信的福音。
我们看到他一开头的地方，保罗他在讲到他过去的服事。
这里开始的时候讲保罗开始的时候过去的服事。
然后也讲到他将要往前面去遇到的一些艰难。
再讲到他去往前面去的会的遇到的艰难。
但这重点在这里，在这一段的经文，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知道跟一个但知道。
在这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他是不知道，第一个呢，另外一个就已知道。
我们可以说保罗他实际上他的宣教的路程，或者说他这一路走来继续往前走，就在这不知道跟但知道之间。
他宣教一路的都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 有时候就不知道，但是也都知道。
这个不知道跟但知道的路程，就是所谓的信心的路程。
这个是他的 心理的历程。
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呢？他不知道说他往前面走会遇到什么事情。
不知道是什么呢？他不知道往前走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希望说我们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想知道我们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所谓的信心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 在我们跨出这个脚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跨出脚步之后，我们会看到什么，会遇见什么，会得到什么。
我向前踏一步的时候，我就希望是知道会有发生什么事。
对，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实况是这样子。
啊，人生那个就是个很多时候就有没有经历了。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算得清清楚楚，我们做好任何的准备，但是我们一旦一上路，我们会发觉到说事情跟我们想的完全不一样。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准备得好，但是到做的时候呢，就是那所发生的事跟我们所想的想不到的。
对，所以真正的信心在于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蒙着头往前走，而是说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神会继续的带领我们。
信心就是我们虽然是不知道，但我们相信神一定是会带领我们的。
所以信心的道路就是我们走在神带领的道路当中。
信心就是我们走在这个神所带领的道路。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他不知道在那里会遇见什么，但是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他指证。
虽然你有看到保罗这么说，虽然他不知道，但他知道圣灵在各城里面会带领他指证他。
所以保罗不是一个莽撞的人，保罗也不是一个凭他自己的意识往前走的人。
所以保罗不是一个莽撞，凭着自己的意思去盲冲直撞。
他每走一步都会祷告，所以他说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
他肯定很肯定地相信圣灵一定会带领他指证他。
但是重点在后面是说他向他指证什么呢？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着他。
他指证他什么呢？就是说在前面会有患难和捆锁会是等着他。
所谓跟从主的道路不见得都是花香长漫的一条道路，
这个是很艰难 的道路，
而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捆锁与患难等着，
很多时候就是捆锁和患难。
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的信心有多少？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信心有多少呢？
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保罗一样继续往前走？
我们是不是像保罗那样一样可以仍然往前走呢？
保罗他并不是标榜，他并不是一个英雄主义在标榜说他不怕这些的捆锁或患难。
保罗不在这里标榜他自己是不怕这些捆锁和患难。
我们看到他后面讲的是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里看到经文，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这个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基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的恩惠的福音。
我们刚才前面讲到说，信心是虽然我们不知道前面会遇见什么，但知道神必然会带领。
我们信心就是肯定地就神是会带领我们。
那信心另外一个功课就是说，我不看我会有什么遭遇，但是我愿意在神的带领当中行完我的路程。
信心另外一个看法就是我 不理是会遇到什么的困难和困锁，我都是会相信神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的事情，神要我所做的事情。
什么叫做行完我的路程呢？
什么叫完成我的路程呢？
就是一路跟着主走，走到不能走为止。
一路跟着主去走，一路直到走到不可以再走。
这个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就是他这边讲到要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这个就是说神的带领他去的所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要让我的这一路走过来，让人看见的不是我的丰功伟业，不是我的能力有多大，而是神的恩典如何显露在我的身上。
不是说我自己的丰功伟绩，而 是要做神的事工，令到神 的福音事工都在我身上可以得以 是成就。
我们教会每一年我们现在已经，我们现在每一年都会有两次的幸福小组。
我们每年都有两次的幸福小组。
对，每一次特别是年底的时候，都会有同工问说，我们今年还要，我们这期还要开幸福小组吗？
啊，每次差唔多接近年底嘅时候，都同工都会问我哋仲会做幸福小组吗？
我们开了这么多次，还有福音朋友吗？
啊，我哋已经开咗咁多次，仲有福音嘅工作要做吗？
我都是说，只要有福音朋友，我们就继续开下去。
啊，我会个回答就是只要系有福音嘅朋友咧，我会继续去做落去。
应该是说，我们只要继续开下去，我们就会发觉到有福音朋友就会来。
啊，我即另外讲咧，即如果假定间我去做嘅时候，一定会吸引到啲福音嘅朋友嚟。
所以我们不需要先预设我们的目标。
我哋唔需要一早系定下我哋嘅目标。
只要行完我们传福音的路程。
啊，我哋要行完我哋要传福音嘅路程。
然后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就能证明神恩惠的福音。
我们在路程之中就是一路是按着主的带领去做。
所以什么是神恩惠的福音呢？
什么叫做神恩惠的福音呢？
恩惠的福音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是他在他还没有悔改，或者说他还在迫害基督徒，还在做悖逆神的事情的时候，神的恩典就临到他。
就是这个保罗初初未信主的时候，他还在逼迫的基督徒的时候，就是神呼召他做这个福音的事工。
对，他就神就拯救他，神就呼召他去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就是神拯救他，呼召他去将这个福音传给那些外邦人。
所以在保罗的理解当中，这个福音不是他赚来的。
所以这个福音不是他自己做出来的。
这个福音也不是因为保罗的这个神学素养非常好，他的口才非常好，所以神托付给他。
这个也不是因为他的口才好或者他的学识好，而是神是交给他去做的。
这个恩惠的福音就是神他这个福音就这样白白的给了保罗。
这个恩惠的福音就是神白白这样赐给这个保罗。
而这样一个白白给的福音是出于神的大能，神的慈爱。
这个白白的给他呢，就是出于神的慈爱和大能。
他在这样一个白白得到的福音当中，认识到了那个他过去认为他在侍奉的神。
他因为这个白白赐给他，他就因此而认识他的过去的不是他的所做的。
认识到神是掌管一切的神。
认识到神是掌管一切的事的神。
认识神是能够改变所有人的神。
认识到神是可以改变一切人的神。
如果你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保罗说他服侍主凡事谦卑。
所以因为他知道神是有这样的大能的时候，他就会是凡事谦卑。
谦卑这个字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当中，这个是用在奴仆身上的字。
这个在当时的文化呢，谦卑呢就是比较少有。
是一个在当时来讲的话，不是一个正面的一个形容词。
这个谦卑不是一个正面的形容词，
而是用在那些奴仆身上，这些奴隶的身上的一个形容词。
好像是适合于用在那些奴仆低下层 的圈子之中。
只是因为我们现在信了主之后呢，这个字就变成一个正面的一个夸奖的一个词。
在我们现在信了主的时候，变成为一个正面的，是可以夸奖 的事。
但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保罗他认定这个给他这个福音的这个的神，他是大有能力的，他是能够改变人心的那个神，所以他认定他就是主耶稣的奴仆。
他因为他知道神是的大能，就认定了，所以就是他愿意接受神的时候，他就是变为神的奴仆。
所谓的谦卑就是说我降低自己，降低自己到能够随时听候他主人的差遣，去做任何主人要他做的事情。
谦卑呢就是我将降低自己，降卑自己是随时接受差派神要他做的事情。
因为他能够凡事谦卑，所以他就能够忍耐受苦。
因为他凡事谦卑就可以忍耐受苦。
所以因为保罗他一直相信主的恩典是够他用的，
因为他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他用。
如果神能够在他还不认识他，还在迫害他的迫害神的过程当中就来拯救他，就来呼召他，所以神也一定能够继续在他未来的艰难当中继续的带领他保守他。
神既然在他过去逼迫去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去拯救他，他肯定呢就神一定会带领他在未来的日子中是会是赐给他能力去做神的事工。
我们对神的信心有没有像保罗这样一个信心呢？
我们的信心好像会不会有好像保罗的信心呢？
如果我们没有的话，我们是不是要重新的来去思想，重新的去认识一下这个改变我们的福音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福音？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要重新认识一下这个改变我们的福音是什么的福音。
改变人的福音它带来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身份上的改变。
我们改变我们的福音是有什么新的改变呢？
那个身份上的改变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教给我们的第二个功课。
这个身份上的改变就是保罗给我们一个功课，
警醒守护所爱的教会。
我们要警醒守护所爱的教会，
就是假如我们是一个认为我们是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托给神的人的话，我们应该会有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会警醒守护所爱的教会。
如果我们将自己是愿意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是要警醒地去守护所爱的教会。
对，我们这个地方首先要认识这边所谓的所爱的这个是指的是这个是神所爱的教会。
我所谓爱所爱的事就是神所爱的教会。
对，就是说首先必须是教会是神所爱的，所以教会也应当是我所爱的。
因为教会是神所爱的，所以教会都是我们应该要所爱的。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对于我们跟教会的关系我们可能没有看得那么的严重或者这么的重要。
我们初初信主的时候可能还未曾对教会的关系看得那么严重。
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把教会当作是我们一个学习或者得到一些东西的地方。
我们可能会认为教会是我们可以学习或者得到一些东西的地方。
但是我们看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想到教会想到的是什么？
但我们看这里就经文就教保罗怎么形容呢？
他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就是个教会呢，就是神对教会的认识是他用自己所来血脚来买的。
对，如果我们今天对所谓的教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会看待教会的观念态度会不一样。
如果我是好像保罗这样认识的时候，会改变我们对教会的态度。
原来我们有一个身份，
我们是有一个身份，
那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用神的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我们的身份就 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来买回来的。
因为我们是在神的教会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在神的教会当中是一份子。
所以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新的身份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我们的新的身份，新的生命就是神用他的血买回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的身份是神用他的生命换来的。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个新的身份就是用神用他的生命来买回来的。
用他生命换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他所保爱的。
用他生命所买的就是他所保爱的保护的。
然后 不只是他不只神不只是爱我，愿意为我舍己，让我们有让我有这样一个新的身份，神也爱我身旁坐的其他的弟兄姐妹。
神是爱我们，所以为了舍己，神也都是爱我们身旁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神爱他的教会，
神是爱他自己的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人
啊，这个教会就是包括我们所有人。
教会不是一个建筑，教会不是一个组织，教会是神用他血所买赎回来的人。
教会不是一个基础，不是一个团体，而是神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
教会既然是神所爱的，是他所有的，所以他必然会为他所爱的所立的教会负责到底。
他是因为神所爱的教会，所以神也是会是用他的能力去保护这个教会。
所以当教会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或是我们想到某某人在的话就好了，某某人不在我们就不好了。
所以如果神出了问题这个教会出了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想说就是这个教会我们应该要用神的角度去想，不要说最好这个教会没了这个人，或者最好这个教会多了这个人。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对，知道以弗所的这些长老们，他们害怕什么？
保罗知道以弗所的长老是害怕神。
这些长老们，他害怕是说，在这边已经三年之久，这个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起来，并且带领起来的一个教会。保罗今天要离开了，教会就完了。
所以因为保罗在那里个教会三年，所以他对这长老是非常之认识。他离开的时候他知道这长老会有点害怕。
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告诉他们说，这些全群的监督就是长老，就是牧师，就是带领教会的哈。这个称呼在圣经当中有不同的称呼。
啊，佢哋就系同嗰啲负责呢教会嗰啲长老牧师就系有嘅所讲嘅番说话就去兼顾你。
对，保罗在这个地方提醒这些做带领的说，你们不是我立的，是圣灵立的。
保罗同你讲，我唔系你哋嘅 leader， 系圣灵系你哋嘅带领 leader。
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教会不是属于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的。
因为教会唔系属于某一个人，唔系属于一个组织，而系属于一个神嘅。
圣灵如果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圣灵就必然会继续的带领你们。
如果圣灵是带领你们做这个教会的监督，圣灵一定会是带领你。
但是你有了这一个托付的人，你要看重神所对你的托付。
你有这样的托付的时候，你一定要看重神给你这个托付。
这个托付不是让你今天好像比别人好，比别人高一等，而是让你更多的可以去服侍神的教会。
这个托付呢，就不是一定说是神要会找更加多的人来去给多些托付给更加多人去打理教会。
为什么神要立一些的弟兄姐妹出来服侍他的教会呢？
神为什么拣选一些弟兄姐妹出来去服侍教会呢？
因为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说，因为教会自从保罗那个时候到现在，都会有从外部的危机跟内部的挑战。
因为保罗都讲话，教会由开始到现在都同将来都会有内部的同埋外来的挑战。
他说外面的有像凶暴的豺狼一样的，
有外面好像有些凶暴的豺狼一样。
他们会来攻击教会，
会来攻击这个教会。
然后外面那里面的危险是什么呢？
里面是什么呢？
就里面有人会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有里面呢会讲一些不合适的悖谬的说话。
所以我们面对的外在的挑战、内在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应当要如何来看待我们如何去回应这样一些挑战？
面对这个外来的挑战、内在的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样去处理面对呢？
就是 他这个地方讲的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
你他这里就跟他们说，就是预免罪这个时候，我们要圣灵，靠这个圣灵去带领你，去坚固你。
那所谓的为自己谨慎，为全群谨慎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对不起，
对，然后他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事，我们就要把神的旨意没有一样不去传给服事的人。
我们在这个教会服事呢，就是要将所有神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他的旨意都要传授给你们。
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讲救恩的好消息，
我们不是单单讲这个救恩的好消息，
我们不单单是为人祝福，
我们是不是只是为人祝福的人，
我们也要把圣洁生活的教导，对罪的警戒告诉弟兄姐妹，
我们要将圣灵所有的教导 传给这些弟兄姐妹。
所谓的用爱心说诚实话，也有一种翻译是说，我们用爱心来分享教导真理。
我们所谓爱心说这个诚实话，我们都要用爱心来去讲这个传讲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前面的地方，他讲到说，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这样说，他说凡是对你有益的，我不会完全即不跟你讲的。
所以保罗传的这个福音，它是一个整全的福音。
所以保罗讲的福音是一个整全的福音，
所以他才能够向犹太人跟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告我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叫这个犹太人跟希腊人都要是向神悔改，是信靠这个主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你也许不是长老，也许不是牧师，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无论是长老或者牧师，
但是你要知道，第一世纪的这些的教会，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今天想到的说是被案例做牧师，被案例做长老。
但我们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被安立的长老或者牧师，
但是神对于在教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托付在。
但神对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托付。
我们既然在神的教会当中，
我们既然在神的教会里面，
我们既然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
我们的教会里面一个分子，
我们就有责任，就有义务去爱这个教会。
我们有一个责任和义务去爱这个教会。
那个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我们在真理上面我们警醒。
我们要在这个爱的意思，就是我们 是这个跟着这个真理 去进行，
在弟兄姐妹的需要上摆上我们的一份，
在弟兄姐妹们的需要上我们摆上，
尽力实践神全备的旨意，
尽力实践神全备的旨意。
我们不要把教会当作是我们表现自己的地方，
我们不要当教会是一个表现自己的地方，
也不要把教会当作是我们能够得着更多属灵知识的一个场所，
不要当教会是一个单单是自己得到属灵的知识的地方。
教会是神用他自己的血所买赎回来的，
教会是神用他自己的宝血买回来的，
教会是有生命的，教会是有生命
，教会是有生命。
有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一起活动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教会
，所以我们是有活动就是一个教会。
当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教会
，我们如果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们就是神的教会。
我们一起的警醒守护神的真理，一起警醒守护弟兄姐妹的需要，我们就在尽力的实践神全备的旨意。
我们是，去全心去保守紧守这个大家互相的需要，就是去实践神的教会。
这就带出来的保罗教我们的第三个功课，
这个是跟着看就是地上的功课，
勇敢的活出我们所盼望的人生，
就是要勇敢活出所望的人生。
我不晓得你想要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生，
你是想想你想要什么的人生呢？
我想每个人从小都有写过我的志愿，我以后想长大要做什么。
你的志愿，你想或者日后长大你想做咩呢？
我说我来美国为的是什么？
我是为了乜嘢咧要做？
我读书，我工作又想要得到的是什么？
我读书工作是想得到系乜嘢咧？
我们总会有一个美丽的蓝图，有一个图画在我们的眼前，觉得说我想要的人生应该是这样一个人生。
你心里面可能有一个美丽的图画，你会想象你自己想要的乜嘢。
对，我们可能除了我们想我们希望我们所爱的人都能够平安喜乐无忧无病之外，我们可能也希望我们自己是一个有用的人，我的专长可以贡献人，对这个人群有一些的贡献。
啊，除了你即系希望自己有平安有喜乐之外，你会唔会系谂下，即系你系会想自己都系一个有用嘅人，可以系奉献出来呢？
对，这些都是好的人生的一个蓝图。
这个都是一个好的人生的蓝图。
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如果问大家说你想要的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呢？
对我们来讲，我们大家有想知道，想想想想自己的蓝图是什么呢？
对，我们可能会讲的比较有属灵一个 的这个语词，说我们想要的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生。
啊，我们是不是一个要讨神喜悦的人生呢？
或是行在神旨意的人生？
行在神的旨意中当中呢？
或是与主同行的人生？
与主同行呢？
对，但是如果我们说，那你把这个与主同行的人生说得更具体一点，可以吗？
啊，我们可以再想清楚具体是什么呢？
或是说与讨神喜悦人生一个具体的一个说法，怎么样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生？讨悦神的旨意的是具体讲是应该怎么做咩呢？
应当就是保罗在这个他的一个谈论的最后，他讲出来的说：“我如今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
啊，这个最后神啊，这个保罗所讲话，最后就交托神的俾佢哋嘅态度啊。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讨神喜悦的人生，应当是行在神的旨意并且他恩惠的道当中的人生。
我们讨神喜悦的时候，就是应该要行在个旨意的讨神喜悦 的道路中。
这边所谓的道不是道理那个道，
这个道什么
道理
啊？这个不是道理，这个道不是道理，
也不是一些的道德规范
啊，没个规范。
我很多时候很多时候会误会说，我们信基督是要信他的一些的道德规范
啊，唔系一啲咩嘅规范去信嗰啲规范。
这边的道就是约翰福音当中提到的太初有道的那一个道。
呢、这个道咧就系好似约翰福音所讲嘅太初有道嘅道，
就是主耶稣他自己，
就系主耶稣基督自己，
也就是神恩惠的福音，
就系神恩惠嘅福音。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把什么留给我们所爱的，那就是神和他恩惠的福音。
就是这个我们今天所爱的，就是神的赐给我们的恩惠。
也就是说，当我觉得我没办法再帮助你，或是给你什么，就是的时候，我能够给你的是什么？就是神和他恩惠的道。
如果是我们想到是怎样去给什么别人，或者帮什么别人，怎样去帮别人呢？这个就是神的恩惠的角度。
我们要把我们所爱的，我们所担忧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要最终要交托的，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财富或是势力，而是神和他恩惠的道。
我们所要追求的，或者是要想的，不是单单是怎样去在这个对什么人或者 家庭，而 是要想这个神 的恩惠的道路，是神的事工。
一个活在神和他恩惠的道当中的人，他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他知道什么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
如果是走在神的道中呢，就他会是认识到或者行出来是什么叫做施比受更有福。
因为基督徒的生命的价值不在于我们积攒了多少，而在于我们给出去了多少。
这个基督徒的价值呢，不是说我们是自己赚几多，而是在这个我们施给人的是几多。
所以一个将人生交给主的人，他会把他的物质时间也都交给主来使用。
所以如果是一个是神的恩惠的道中呢，他会是将自己的时间精神金钱都是交给神 去使用的事工上，
就能够活出那个我们所谓的慷慨舍己乐善好施的生命，
就会出这个施舍乐善好施 的教导。
也就是说，我昨天在那个家书上讲到了一个，这个 Rick Warren 讲到的，我们不只是要关心人，我们更要关怀人。
我昨天在个家书那里讲到 Rick Warren 也讲，我们不单止去关心人，而是要关怀人。
他所谓的关心是说我们在心里头想到这个人，他所谓的关怀是说我有一个具体的行动坐在这个人的身上。
关心呢就只是得比内心的想到这个人，但是关怀呢是有实际的行动去真的做。
当我们实际的去付出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到说我们给的越多，从神领受更多的祝福，因为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多多给予的人。
我们是将自己的从神领受的人去付出去施给人家，会将会是从神那里更加领受得更多来 去成为就是别人的祝福。
假如我们让自己成为一个器皿，成为一个渠道，一个管道，神他就能够使用这个管道，把他的祝福从我们的身上留给那些有需要帮助的人。
因为这样呢，我们会变成是成为这个神的祝福的管道，因为我们利用神的赐给我们的东西，我们是赐给别人，神会加添给我们的。
我们给出去越多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经历到主同在的祝福。
我们越给出去更多的时候呢，我会继续得着更多神给我们的东西。
好，我们最后 讲一个大家可能不认识的一个女士。
我们讲讲一个女士。
她是凯撒琳娜·冯波拉。
她是一个凯撒琳娜·冯波拉。
对对，她是出生在一个贵族的家庭。
一个是贵族的家庭出生的。
是在中世纪的时候，她从小被，所以她被从小被送到修道院，预备成为当时认为一个虔诚的女性最好的身份就是修女。
所以呢，就当时呢，就她的背景是因为要去一些很好的地方，同埋佢会进入呢个做一个修女添做。
对，然后但是呢，因为这个凯撒琳娜她后来受到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所以呢，她在信仰中觉醒，成为就觉得她在修道院不是她应该待的地方。
佢啱啱係遇着呢个宗教改革嘅时候，所以变咗係对佢人生有一个好大嘅改变。
然后呢，他就是马丁路德从修道院里救出来的十二位修女之一。
佢係马丁路德係从呢个修道院呼召出来嘅十二个修女之其中一个。
对，然后因为当时这些从修道院出来的这些修女呢，他们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去处的话，他们会被视为罪犯受到惩罚。
他如果假定间不是一个好的马丁路德不会拣选他，而会得到是惩罚的。
对，就是说一个就是说他能够回到他自己的家，他的家人能够收留他。
因为他可以回去自己的家，他的家可以收养他。
或者找到一个丈夫，丈夫愿意娶他。
或者是找到一个去嫁给人家，找一个好的丈夫。
但是这个凯撒琳娜呢，她在这些选项当中，她不是说没有人追求，她追求的人很多，但是凯撒琳娜说她只想要嫁给马丁路德。
她呢不是说没有人想娶她，而是但她单单想嫁给这个马丁路德。
那马丁路德她说她当初是怕说这个她如果不娶这个修女的话，这个修女就会受到社会的唾弃，受到惩罚，所以她就接受这个挑战，就跟这个逃跑的修女结婚了。
佢当其时马丁路德都唔系都有啲犹豫嘅，但系最后都佢都同呢位女士结咗婚。
对，我们要讲这个凯撒琳娜的事情，是说她就成为马丁路德的妻子。
啊，我哋讲嘅事情又系话佢系最后系马丁路德嘅妻子。
虽然她在那时候受到很多的这个公众的嘲笑，跟大家对他们的婚姻的不看好。
啊，有好多人都睇唔好佢婚姻，同埋俾人嚟嘲笑佢。
但是因为凯撒琳娜，她对她所信的神有信心，所以他们维持了一个非常有充满爱意、富有成果、忠诚持久的婚姻。
佢啊，因为佢对神系非常有信心，佢咧就所以啊，去即系用神嘅教导爱嚟去过着佢嘅生活。
凯撒琳娜的丈夫马丁路德，他是改教运动、宗教改革上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喺宗教改革里面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人物。
凯撒琳娜开创了一个在中世纪时候所没有的一个新的呼召，就是牧师的妻子。
啊，当其时系佢冇咁嘅呼召，系牧师嘅妻子。
所以他领受到这个呼召，成为这个牧师的妻子，我们称为牧师师母啊的这样一个呼召。从他结婚第二天开始，他就开始来服侍人。
啊！但系最后佢得到认为得到咁嘅呼召嘅时候咧，佢就系嫁咗俾马丁路德之后，第二年就开始服侍啦。
他就开始服侍那些前一个晚上来参加婚礼的几个朋友。
啊，冇，佢系晚上嚟参加婚礼嗰啲会众。
然后他这一生，他也都是在服侍他的先生，服侍他的孩子，以及服侍他先生所牧养教会的这些的会众。
佢包括牧养系佢先生啦，同埋嚟教会嗰啲系会众。
因为对于凯撒琳娜而来说，他觉得他的呼召就是要他用神给他的祝福给予他身旁这些他所爱的人。
佢感觉神俾佢嘅呼召就系佢要用神嘅爱嚟爱佢自己身旁嘅所有嘅人。
所以他认为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没有分所谓的属灵或者是这个家务或者是各样事情。
所以他不分开人是哪类的人，他都去服侍。
就是说他所做的任何事情，只要是出于神的爱让他去做的事情，他都认为这就是神给他的一个所谓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任务。
他这个认为这个是神给他的属灵的功课、属灵的任务，他是爱他身旁所有的人。
凯撒琳娜他到最后死的时候，他留下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
啊，他死的时候留下一句说话。
他说，我会像毛刺粘在大衣上一样紧紧的粘着跟随基督。
啊，就在荧幕上我就说我好像一个像毛刺的刺在这个大衣上，一样咁样。
我们需要有凯撒琳娜一般的信心。
我哋应该要学佢个榜样，要有佢咁样嘅信心。
不论顺境逆境，我们紧紧的黏住跟随耶稣。
啊，好似帮助即系求呢个圣灵带着我哋咁样跟随呢个耶稣基督。
然后活出神恩惠的福音。
啊，活出神恩惠嘅福音。
然后我们也要本着爱以敬畏的心彼此来牧养服侍基督宝血所买来的教会。
我们要爱敬畏的心来去彼此牧养。
就是我们身旁的人。
就是我们身旁所有的人。
让人从我们彼此的对待当中看见神的爱在我们当中。
让到别人在我们身旁的人就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的爱。
然后以用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恩赐。
我们用这个施比受的这个教导来去看待我们自己的财富、我们所拥有的事情。
勇敢地活出神所盼望我们活的人生。
去活出神盼望我们所活出祂的旨意的人生。
我相信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爱心，我们有盼望，我们自然而然能够活出一个我们想要活出的交托给神的人生。
如果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我们盼望，也有盼望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会是活出神，是赐给我们的神，所以我们所活出的人生。
我们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